享受祥和之美，领悟宁静无价。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《低吟的荒野》，作者西格德 F 奥尔森，翻译中国学者程红。捕兽者的小木屋，下篇。另一个给我以同感的小木屋，位于我家南边的沙河。它也是原木搭建的木屋，只不过屋顶是桦树皮以石头固定。船子伸出很长，足以遮住屋檐下的柴堆、斧头、锯及其他用具，也遮掩了墙壁与地面之间的裂痕。小木屋栖于那一小片可以纵观河流全景的沙地之上，成为风景的一部分。它的一侧由浓密的云杉和相知冷杉林所环绕，另一侧则紧贴着一块巨大的灰岩石，是风吹不到的地方。搭建这个小屋的捕兽者，或许只觉得它是个挡风遮雨的地方，然而实际情况远不止如此。它是原木与岩石组成的一幅画，给过路人以欢乐。他或许还不知道，他是个艺术家，无法抵御那诱人的景观。那条波浪起伏的河流，日出和日落，以及绿头鸭飞向河对岸的稻田时拍打羽翼的悦耳之声。查理拉尼的石河小木屋位于群山的怀抱之中，但是你可以听到下面的河流在岩石上流动的潺潺水声。这里不仅有远古的气息，还有一种与世隔绝、荒凉壮丽的景色。那小木屋令我想起奥地利蒂罗尔州的那些小木屋，那些栖在峭壁威严之上，只能通过险峻的山间小道才能到达的避身之处。那里看不到落日，因为暮色很快就弥漫于山谷之间。没有远景，没有辽阔的感觉，那只是位于峡谷底部的一个荒凉孤寂的所在。然而查理拉尼那个搭建了木屋的如醉如痴的捕兽者，发现那里有着与他本人的习性相辅相成的神秘和野性。我有时琢磨着他痴迷到什么程度，他是否比那些对他评头论足的路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喜欢屈身坐下，伴随着滔滔的激流拉着小提琴，他与身边的景色融为一体，恰如他喜爱的西贝柳斯的作品与芬兰的森林及湖泊融为一体。在北方有许多捕兽者的小木屋，以及许多富丽堂皇的房子，通称小木屋。他们之中 步伐有其舒适漂亮之处。可是，当我进去之后，没有感到变化，只不过是远离城市的文明生活的延续。汽体、高速公路、飞机，使得这些房屋如同市郊的房子一样容易接近。在那里，我找不到隐居和独处的感觉，因为他们的便利条件将城市生活那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负担一并带来。有时，那里的生活条件过于舒适，离所有的体力劳动相距甚远，结果是失去了走向林子中的真实目的，用原始的方式干原始的活，重拾简朴。捕兽者的小木屋如同帐篷和土著的圆锥形帐篷一样自然，它们与荒凉之乡融为一体，如同树木和岩石一样是荒野的一部分。在这些小木屋中，总有荒野的低吟。每次当那只蟋蟀过来吃食时，我都捕捉到了一声精灵似的音符。我在沙河听到了它，那是一个雪花飞扬、风声萧萧的暴风雨之夜。我在石河听到了它，当时查理的小提琴声与激流之声融汇在一起，我已经分不出彼此。但是我知道，他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周围的景色，还有欧洲北部的乡村和荒野。感谢您的倾听，下期见。